神在旧约圣经的列王记下二十章里说，我已经看见你的眼泪，我必医治你。听众朋友，让我们一起面对生命的成长，经历神奇妙的大恩。欢迎收听周素琴为您主持的空中辅导。
亲爱的听众朋友，亲爱的主内弟兄姊妹平安，我是您的老朋友周素琴。素琴在这里呢，再次的欢迎每位听众朋友收听空中辅导这个节目。非常感恩空中辅导这一连14天呢，为听众朋友预备了一个特辑的内容，就是空中夫妻营特辑。希望借助这样的一个安排呢，让所有的夫妻都有机会在当中学习。那讲到夫妻相处之道呢，我们真的是活到老要学到老。我深深的相信，很多的夫妻都希望自己的婚姻能够幸福。要想拥有幸福的婚姻的话，有一些功课是一定要学的。那今天我素琴跟大家继续要讨论的是幸福婚姻的第七个基础，那就是坦诚沟通。美国家庭服务协会呢，在几年前进行了一个调查，就发现呢，接受访问的夫妻有 87% 呢，都表示夫妻之间的沟通出现了问题。这里面呢，包括了基督徒的夫妻。夫妻之间没有良好沟通的原因在哪里呢？有以下这几点，就是把拥有对方当成理所当然，为了避免发生冲突就不沟通，只顾自己的喜好，所以呢沟通出现问题，觉得自己被对方操纵了，所以呢也不想沟通。所以这些呢都是影响夫妻之间没有办法有一个良好的沟通。我们说婚姻要幸福要持久的话，彼此沟通的障碍呢就必须要除掉。因为没有坦诚的沟通，婚姻是难以幸福的。我在这里要鼓励所有的丈夫，身为一家之主的丈夫呢，必须要跟妻子沟通。那做妻子的也是如此，也应该愿意跟丈夫沟通，有双向的交流。这样的时候呢，有多大的问题都能够一一的除掉。如果你觉得你的伴侣，你的另外一半没有办法跟你沟通，也不懂得聆听的时候呢，我鼓励你主动的告诉对方你需要跟他沟通。当对方要跟你沟通的时候呢，不要旧事重提，再就是从事情本身谈起，然后呢才进入感受跟意念的层面。我知道不容易，但是我希望听这个节目的所有的夫妻，让我们都学会迁就对方，能够夫妻坦诚的沟通。因为坦诚的沟通是建立幸福婚姻的重要的一个基础。
我愿意为你，
我们爱一生相爱，
让我们心中有爱，相互相知，完全依
你是我的主。
空中夫妻营，爱我愿意，
爱我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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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我愿意。
你是我的主。
我不知道在你教养孩子的过程当中有没有这样的一个经验，就是说你的小孩子小的时候，在他小的时候，无论2岁、3岁或者4岁的时候，他
有的时候会拿一些怎么说，牛奶也好，或者是在冰箱里面拿这个果汁也好，因为它小，所以呢它不小心这个拿的过程里面会把东西打破，有没有这样的经验？
有
哈，我也有。我记得我的老大那个时候也应该不到两岁多一点吧，他开始会走路，开始会开冰箱，然后呢我家冰箱里面有一瓶果汁，我记得那个果汁也是很贵啊，一大瓶的果汁，他想喝，但是呢他自己去拿，他去拿出来的过程当中打破了，满地都是果汁。然后那个时候呢，我们做父母的会怎么样去处理这个问题，怎么样去跟孩子有一个互动。如果差不多现在我说27年前我如果上过这个课的话，可能我对孩子的那个互动呢就好很多。我刚才说了，所有的父母亲结了婚以后生了小孩子，我们都不太会教育，都是磨着石头过河。好的就是多看一些关于这一方面教育的书，但是在实际生活里面遇到这样的问题出现的时候，你是怎么样跟你的孩子有互动呢？我自己经历了很多，所以我非常有这一方面的负担想跟大家去分享。我告诉大家，我当时其实我是很后悔的，我当时就非常的惊讶，哇，一大瓶的果汁破了，第一个想到是什么？
浪费了。
哎呀，浪费了一大瓶的果汁，我刚才说是好贵的那种的。另外呢，地板弄脏了，还有呢，伤到孩子了没有？对不对？伤到孩子了没有？还有的父母就会觉得，哎呀，你干嘛你自己拿这个东西，你可以跟我说，我可以帮你倒，对不对？其实我当时也是这样啊，这么贵的东西破了，第二个我会跟他说，有没有受伤，有没有受伤，我怕他小嘛。但是我不是很温柔的跟他讲，我就是我刚才说了，当我们的情绪我们很疲累的时候，我们就不会很平心静气的会跟孩子讲这些话。过后我心里面想的时候，我觉得对孩子很亏欠，很亏欠。但是之后我也跟他慢慢大的时候，我也常常跟他提这件事情，我说当时妈妈不会，所以呢妈妈如果那个时候讲的话让你受伤害的话，我要跟你道歉。我的老大说，妈妈不怕，我都忘记了，不要紧。他是很好的这样跟我说，但是我觉得我们真的是要去学习。所以今天我拿了个例子出来跟大家去看，打翻牛奶也充满了智慧，我们学。我看到一篇文章，这个人大家不认识他，但是我觉得我们从他的个案里面我们可以去看看这个人他的成长，他的母亲是怎么样影响他。因为他是一个很出名的人，所以呢有人就去访问他，在学术上面呢就有很好的成就，但是他就讲的他母亲给他的教育的影响是多么的大。我们来看一下，他说他两岁的时候在他的身上发生了一件事情，他第一次从他的冰箱里面拿一大瓶的牛奶，可是瓶子太滑了，他没有抓好，然后瓶子就掉在地上了，掉在地上满地都是牛奶，对不对？他这里说是简直是牛奶的海洋，可以想象到那瓶牛奶是多么的大，多么多。然后他的妈妈看了之后，他妈妈怎么做呢？他的妈妈没有大声的吼，没有大声的叫，也没有惩罚他， 他的妈妈只讲了一句话，哇，叫他的名字，然后他在后面说什么，我们一起来念，一二三。
你是少年郎，可真是棒极了。
那我们要学，我想很多的父母亲可能真的很不容易这样讲，很不容易做到，但是我们学，有提醒的话，我们就能够帮到我们对孩子。我还从来没有见过这么一大摊的牛奶。他妈妈是一个非常有智慧的人，反正这瓶牛奶已经碎了，然后你讲一些埋怨的话是没有用的，对不对？在那个时刻讲埋怨的话是没有用的。那他妈妈就跟他说，在我们打扫干净之前，就问他的孩子，你想怎么样，可不想不想在这个这么大的牛奶的当中去玩几分钟呢？小孩子当他把这么大的一瓶牛奶打破了的时候，他的心情是怎样的？
紧张、
害怕，对，一定是非常的害怕，对不对？但是呢，这个时候妈妈这样跟他说之后呢，小孩子就非常的高兴了，因为妈妈叫他在这一大片的牛奶里面去玩一玩，他立刻就在当中玩起来了。我相信是的，把那个破了的瓶子把它收干净了，只剩下牛奶，然后叫孩子在那里玩。玩了几分钟之后，他妈妈又怎么跟他说呢？给孩子先玩，玩完了之后呢，他跟妈妈说，他跟孩子说，我们现在要打扫干净了，并且把东西放在原来的地方，这是他们家的家规。他不是说他叫孩子我去拿什么东西我来做，他问孩子，他去问孩子，你打算怎么样去收拾这个东西，满地都是牛奶，你打算怎么做，就启发他去想东西。可能小孩子真的是想不起来，对不对？你问他，他可能想不出来一些方法，妈妈就给他一些选择，用海绵，用毛巾，还是用拖把，给他这些选择，让他去选。那他的儿子呢，就选择了，选择用海绵。他就跟他的妈妈一起把那一大堆的牛奶呢打扫得干干净净的。看到这里的时候，大家炫不炫目有一个这样的妈妈呢？很想炫目，很理想的一个妈妈，对不对？其实我们都很想这样做，但是有的时候我们真的是做不到，所以呢，我们要学，我们要求主给我们这样的智慧。那这位科学家讲到这里的时候呢，不单单是我们炫目，那个记者呢也非常的炫目，哇，你有一个这么好的妈妈。但是科学家继续的说，还没有完，等他们把东西打扫干净以后呢，开始就给孩子一些教导了。他的妈妈就说，刚才你所做的是用你的两只小手拿起一个大瓶的牛奶，这个呢已经失败了，因为他去这样拿的时候已经打破了嘛，对不对？失败了。所以他就问孩子，现在既然失败了，我们不如到后面的院子去，然后呢把瓶子，在我想他应该是找了同样的瓶子吧，装满了水，然后呢让孩子试试看用什么样的方法把它拿起来的时候才不会滑掉下来。这个就是教育，这是就是教育，就是说你虽然失败了，但是呢我们从这个失败当中看看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让你下一次不失败，所以就跟孩子一起去做。这个小孩子他就很快的把水放在瓶子里面，用两只手把它抓住那个顶部靠近瓶盖的地方，这个瓶子呢就不会从他手滑下来。我想他应该试过几次了，这样试了几次，所以他就成功了。这就是从错误跟失败当中学习，成功了，他可以两只手拿住那个大瓶子， 这个记者讲到听到这里的时候，他觉得非常非常的感动啊！我相信我们看到这里的时候也是很感动，因为我看这篇文章的时候，我自己也是很受感动的。这个科学家就说，对，他说从那以后他就开始不害怕，不再害怕犯任何的错误，因为太多的时候小孩子当他不是故意的无辜的犯错而被指责的时候，他心里面就是非常的恐惧的，他会有那种恐惧在当中。但是这个妈妈却非常的有智慧，让他知道虽然你错了，但是我可以帮助你，让你知道你可以做得更好，所以这个孩子就没有任何的恐惧在当中。
请你多为他做些事，多对他说些赞赏鼓励的话，多花时间和他相处，多以温柔的手辅助他，多送他一些惊喜。听众朋友，记住，实践这五种爱的语言，让爱常住你的家。空中辅导，与你共勉。
这里告诉我们说，错误往往是学习深知识的一个好的机会。就讲到他是一个科学家，在试验当中也是一样，有失败，就算是失败了，他可以在当中学到很多很多宝贵的东西。所以在这个故事里面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提醒跟教导，就是我们做父母的要有一个反思，我们要给孩子创造一个机会去实践他的一些成长，或者是在错误当中的学习。小孩子不小心打翻了牛奶，或者是在家里面我们会让孩子摆碗筷，对不对？可能你说，哎，我的孩子没有这样的经验，把牛奶打破啊，把果汁打破啊。但是会不会有的时候吃饭的时候把碗不小心弄破，对不对？会有这样的机会，弄破碗筷子的时候，而且也有的时候会把家里面弄得乱七八糟的时候，也是常常会有的。在这样的错误当中，我们做父母的不要按着我们的要求让孩子去做我们要想做的，当他错的时候给他机会，在这样的过程当中去摸索他要他的世界，去学习，让他从当中去学，看到之前他所没有看到的一些事情。这样的时候呢，他都知道哪一些东西是可以碰，哪一些东西是不可以碰的。你要给他机会，就好像是我们说汤斗是很热的，但是一个一岁两岁的孩子，他不知道的情况之下，他是不是有一个好奇心呢？他很好奇的，他就一直想摸它。但是我们大人知道这是绝对不可以摸的，一摸的话会怎么样？会伤到手。所以有些东西孩子如果是他碰过了，你看到有些孩子他碰到那个汤斗，哎，烫了一下之后，下一次你叫他摸，他敢不敢摸？他不敢摸的。对，所以会在错误当中可以学习哪些能碰哪些不能碰，给他建立一些规则。我们看到这个小孩子，哇，吃饭，你看，吃面条儿，有的父母会揍他一顿吗？我觉得这么小的小孩子这么可爱，不要揍他一顿。很多的时候，我们做父母亲在处理这样的事情的时候，都是为了自己省心呢，对不对？ 都是想为了自己省心的缘故，就直截了断地用自己的方法去处理。当孩子打碎了瓶子，父母太多的时候不会问原因，然后呢就会说什么下面这句话，笨手笨脚的，你干嘛你这样拿这个东西，你不要乱动。通常我们做父母的都会这样说，可能很多的时候我们是为了出于保护孩子的缘故吧，怕孩子受伤，但是呢我们用我们自己的方法去处理的时候呢，其实会更伤害到孩子，而且呢无形当中会怎么样，会扼杀了孩子的动手的能力，让孩子失去了锻炼的机会。今天我们说熟能生巧，对不对？你不是一下子就会做得那么好，很多东西都是一步一步来的。孩子也是一样，你如果让想他做得好的时候呢，你要给他机会，让他有机会从错误当中学习。如果没有办法激发孩子的活力，这是很可惜的事情。第二个就是我们做一个智慧的父母，给孩子犯错的机会。如果孩子把东西弄砸了的话，我们真的是要祷告求神给我们一个平常的心。怎么样才能够有一个平常的心呢？已经发生了，已经发生了，对不对？你骂他这个东西也不能够成为原来的样子了，所以这个是想法想开。另外一个，怎么样有一个平常心呢？刚才前面我们上课的时候讲到，我们要认识我们的情绪，当我们的情绪一出来的时候，我们立刻要告诉自己避开，抽离在那个环境当中。像刚才那个小孩子吃的满脸都是面条，如果你生气的话，你先离开一段时间，抽离一下，沉淀一下，你平静一下，再回过来看的时候，看的角度跟事情就完全不一样。为什么同样的一个图画，有的人看了哎呀这么糟糕会很生气，有的人看了会笑，会觉得很可爱呢？那是心态的问题，心态的问题。我们要认识孩子的年龄是有限的，两岁的孩子他把东西打破了是非常非常正常的，非常非常正常的。所以有一个智慧的父母的话，会带孩子在这样的范围之内引导他，帮助他。我们要常常给孩子机会，让他们自己去想，东西如果是弄砸了的话，不是你帮他解决问题，让他去想怎么样去处理这个问题。可能他的想法不是很好，你可以在旁边给他一些引导，引导他。就好像前面的那个妈妈，我们用什么方法收拾他呢？他讲不出来的时候，你可以给他一些方法，用海绵，用毛巾，用扫把，对不对？他就会范围就缩小了，他就可以在当中去做一个决定。给孩子机会创造去实践，只有这个样子的时候，孩子才不至于因为自身的能力的问题而制造没有必要的麻烦。哎呀，有人在喘粗气啊，看到这张图画，这怎么弄得这么乱七八糟的。在香港呢，有在电视上面有一些广告，其实呢我不太喜欢香港的广告，但是有一个广告是跟儿童有关系的我都喜欢。有一个广告，我前面说了，所有的香港的父母亲因为经济压力的缘故把孩子送给工人带，对不对？这个广告最近看不见了，可能很多的父母亲抗议，所以把它收回来了。那个广告是什么呢？就是有一个小孩子，他看到一个人好开心，然后就跑过去，对面是妈妈跟工人，他妈妈看到孩子跑过来好开心，然后呢想去 抱孩子的时候，孩子跑到哪里去啊？工人那边去。孩子是往工人那边跑，不是去抱他的妈妈。我觉得这个广告很有意义，我很喜欢。我就想，对所有的这些妈妈们，你把孩子给了工人，工人给孩子时间那么多，今天他跟工人的关系是最亲密的，而不是你。另外一个广告呢，就是一个小孩，他呢在家里面把所有的玩具，他在院子里面玩泥巴，然后呢全身都是很脏的，然后呢他想到他的玩具啊，他的布娃娃，所以他都跑到房间里面，所以他的客厅里面都是脚印，然后呢跑到房间把这些自己的玩具全部拖出来，然后拖到院子里在那里玩。他的妈妈从客厅一看，这个客厅很糟糕，那么干净的一个客厅有那么多的脚印，然后乱七八糟的，就跟着那个脚印一直走，走到院子，看到他的女儿，大概3岁多的女儿在那里玩玩具。他妈妈叫他一声，这个孩子转过来看他妈妈，他妈妈的表情是什么呢？大家猜他妈妈的表情是什么？嗯，愤怒，生气，还有呢？微笑，很诧异。这个广告呢，我觉得它棒就棒在这里。当小孩子坐在那里，他妈妈叫他那一刻，他转过头看他妈妈的那一刻，他妈妈的脸是非常的严肃。不到几秒钟，他妈妈立刻扮了一个鬼脸跟他一起玩。啊，很不容易吧，很不容易啊。是你的话，你不会揍他一顿？你把我的客厅弄这么乱七八糟的，把东西都拿的。所以我很喜欢那个广告，非常喜欢那个广告。那个广告也是一个教育，就是说在那一个最重要的时刻当中，妈妈可以发脾气的，但是妈妈把那一个情绪压制下去，给孩子扮了一个鬼脸，然后跟他一起在那里玩，一起笑，一起很开心。小孩子本来是很害怕的样子，一看到妈妈鬼脸之后，两个一起笑，一起玩，这也是教育，这也是个教育。小的地方很重要，但是这种小地方就考验我们的功夫了，对不对？不要喘粗气，从现在开始做也可以。不要喘粗气，因为你以后还有孙子嘛，对不对？父母处理得当的话，错误就会变化成对孩子成长有益的条件。所以呢，问题本身不是问题，重要的是父母怎么样看待问题，这才是最重要的。我们怎么看问题，而且你采取什么样的方法去处理，这才是关键，对不对？你那个时候你要揍他一顿呢，还是你跟他一起玩，一起疯，一起跌，然后呢跟他一起去洗个澡，把家整理得干干净净的，两个不同，完全不同的效果。所以这个小孩子很开心，当我们用这样的方法去对待孩子的时候，你看这个小孩子多开心啊。这个是一个个案，但是我已经花了这么多的时间跟大家讲，打翻牛奶也充满了智慧。所以呢，希望借助这个个案呢，让我们学会在日常生活里面的小事情上面，真的是有神给我们的智慧。这是一个个案。
侍奉耶和华。我即将要荣耀主，遵守话语为生命，见你祷告的祭坛充满赞美的声音。
我在神和人面前宣告，对我爱妻，我要竭尽所能爱她，体谅她，建立家庭祭坛，勇于表达内心的想法感受，更多的肯定的言语肯定老婆，成为有担当的丈夫。我爱我的老婆，爱她一直到永远。主约人2016年10月3号于空中辅导夫妻营，爱我愿意。
我先跟你说对不起，透过这次夫妻营，我看到我内在的很多的东西，包括掌控、自我，所以请你原谅我。爱夫宣言，我在神和人面前宣告，对我的丈夫，我要竭尽所能学习以神的爱来爱你，顺服你，学习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尊重你，在你需要的时候帮助你、陪伴你、关怀你，并学习以基督的爱来完全接纳你。当我们出现矛盾和困难的时候，我愿意跟你分享，我放下自我和掌控，我愿意第一时间来到神的面前寻求智慧和力量。我爱你，直到生命的尽头。主约人2016年10月3号空中辅导夫妻营，谢谢。
空中辅导夫妻，爱我愿意，
我爱你，
我爱你。
我们的爱情比酒更美，
我们的经历比蜜甘甜，
让我们一同述说
爱我愿意的故事。
与我们分享爱情故事的夫妻是来自天津王弟兄跟丁姊妹。
首先啊，今天能够做到这里啊，我确实是挺感恩。虽然在这里说吧，虽然我并没有信主，但是呢，我的老婆一直是已经十多年了，对吧？今天还能坐在这里，感谢神，感谢我的老婆。我们呢是92年的时候，经过这个家里的亲戚啊介绍，完之后后来走到一起。我那阵儿的工作呢是在学校，正好是放暑假的时候，而且要暑假要结束的时候，经过亲戚介绍我们俩见面。转过年的1月份呢，我们就结婚了。这个按照现在的话来讲，就是绝对的是闪婚啊！真的，我们俩之间在婚前呢是绝对纯洁的同志关系。我们俩只是在准备婚礼的时候啊，只是拉拉手，仅此而已。真的，那阵儿好像也很年轻吧，那阵儿也很年轻，也并不是特别懂这些个事情，也没有人教。真的，我母亲去世早，所以说才有，也许才有我们俩这个这段的，开启了20多年的这个分分合合，真的是风风雨雨的这个20多年的生活。今天我一直我是在讲，我就是说今天还能坐在这里在一起，我真的都很感谢，当然也包括我自己。我们俩实际上的呢，如果说呢，就是分分合合不是一次，是2次、3次、4次啊。可能真说句漫画，如果是怎么讲呢，如果在一起呢，他按照他的标准来要求我，我按照我的标准来要求他，所以这个就是一个不可调和的一个矛盾啊。也许我就培养他，就培养成一个汉子，他把就电子牌培养我一个娘子了。可是这样肯定是不可以啊，肯定是做不到啊，对吧？也许我因为一时一事我可以做得到，但是你要求我这样做，我肯定做不到。这两年吧，也是一直在通过学习，我们自己也成立小组，我们跟这个鱼姊妹，还有这个我们那个弟兄吧，兄弟。我们自己也在学习，我们在学习黄维仁博士的那个亲密关系学，亲密之旅。这个他，我们也学过爱的5种语言。真的是通过学习，也通过我老婆对我的这个耐心的教育吧。真的，我明白了一点，就是确实是。这个爱情的两个人之间的爱情婚姻生活一定是要精心的经营的，并不是说两个人在一起了就可以了，而且并不是说只是一段时间，既然是这个承诺嘛，我想就是生生死死，对吧？一直到一辈子，既然有这个愿意在一起，我想这个是通过，反正今天通过这两天的学习，我也感触很多。所以说在这里呢，也借这个机会吧，我也向我老婆讲一声，如果以前有做了什么不对的呢，这个一定请你多多的包涵，请你原谅。
很感谢今天能站在这儿，真的很感恩良友电台给我们这个机会。刚才我先生也说了哈，我们 爱情马拉松已经24年了，对，明年就是25年是银婚哈。那么这24年当中确实叫停过好多次，真的是风风雨雨经历过来的。那么也确实是因为我们确实像我先生刚才说的哈，我们的故事就是从没有恋爱开始，然后就进入婚姻了，在短短的
几个月
三四个月的时间。因为我们是父母包办，当时我们结婚的时候没有谈过恋爱，也没有感情基础，就这样走入婚姻殿堂。我不知道各位能够理解吗？啊，当时结婚的那天，我跟送亲的我的亲属说了一句话：“能不能带我回家？”就这样，然后，进入婚姻。进入婚姻以后呢，肯定是没有基础的婚姻，肯定是，谁看谁也都经过了那一段平淡以后，就看谁都不顺眼。也确实，我们两个家庭完全是不一样的。原生家庭就不一样，我是独生女，别看我今年是我是60后哈，但是我父母就生了我一个，然后他有一个妹妹，然后我父亲呢是军人。我在我的家庭的我描述一下我家庭原生家庭的给我的一种印象，就是完全是很严肃，有事儿说事儿，没事儿也没有什么欢声笑语在家里面，所以说是很严肃很安静的那种家庭。结婚到他家以后呢，他有一个妹妹，经常两个人肯定有很多的悄悄话呀，心里面那种就气氛完全不同。当时我就感觉就不能融入，然后也不习惯，所以这样反正就是有很多的不同。之后呢就产生很多矛盾，虽然我们两个没有太多的吵架，但是刚才我们上课下午上课的时候我就说我们有很多的冷战。实际上我也是那种逃离的不是那种就是占主导地位要去管理的，不是那种人，我也是有问题就选择退让，选择逃离，然后选择避开，是这样。所以这样呢，慢慢慢慢的就是婚姻就一点色彩没有。再经过后来，就是因为确实后来信主了，了解二人成为一体，要离开父母。因为我是独生女，家里的掌控也特别多，然后在我的婚姻当中父母插手特别多。从我结婚以后有了小孩，父母就帮我们带孩子，把我揽到他们的身边，然后我们一起过生活，然后就这样一来二去的矛盾特别多。后来因为在家里的干预下，我们两个不得不分开。也是因为我们没有基础的原因，然后我们分开了。后来也分开以后的第三年，然后我认识主耶稣。真是也很感恩，如果没有上帝的话，可能我们今天站不到这里。因为当时遇见上帝以后我非常追求，后来教会也对我很重视，帮助我辅导我。当时我们是一个韩国教会，后来经过教会的帮助，我也非常的热心服侍。韩国教会就是很火热的那种教会，然后我就开始带教会。从2005年信主，2006年开始带教会，开始就进入服侍以后，2008年我辞去我的原来的工作单位，然后上了神学，然后开始带教会。带到2010年的时候，也是因为正因为是良友电台， 听了良友电台的广播，然后让我知道我的服饰里面完全没有见证，就是靠着自己的热心。后来经过祷告以后，我离开了教会。然后离开教会以后回归家庭，回归家庭以后，然后也在婚姻两性关系的这个道路上也追求了很多。比如说2009年，我就是在深圳上了黄维仁博士的亲密之旅的那个课程，然后我还上了心理学，上了很多婚姻辅导的课程。虽然有很多的知识，我下午跟我先生说，实际上学了很多的知识，里面有很多的也知道道理，但是并没有能够救活我们的婚姻，并没有让我们得到很多的帮助。虽然也得到了很多哈，但是如果没有上帝的恩典的话，是完全不可能恢复的。所以说正是我们再一次塌下心来，在就是这几年的过程当中，也就是上帝的恩典，让我们分开的时候也没有就是我重新再选择，他也没有重新再选择。所以说又能够在主的带领下又开始恢复，然后我们一起学习亲密之旅的课程，一起真的就用心的去了解对方，了解我们彼此的不同，了解我们的原生家庭，了解我们彼此的差异。所以真的是里面有很多的恩典。是，所以今天呢，我最后我想说，我呢，这上帝呢，不只是我的上帝，我也很想让上帝成为我们的上帝。
是你给我一个家，让我面对世界不害怕，虽然外面的风雨大，我知道有个爱我的家。是你将生命舍下，让我明白真爱的代价，虽然人心充满诡诈，我知道你已为我胜过他。把你的心放在我的中心，把你的话行在我的生命，你的真情温暖了冷漠的人群，你的生命改变了我的生命。是你将生命舍下，让我明白真爱的代价，虽然人心充满诡诈，我知道你为我胜过他。让我面对世界不害怕，虽然外面的风雨大，我知道有个爱我的家。是你将生命舍下，让我明白真爱的代价，虽然人心充满诡诈， 我知道你为我胜过他，把你的心放在我的中心，把你的话心在我的生命，你的真情温暖了冷漠的人群，你的生命改变了我的生命。把你的心放在我的中心，把你的话心在我的生命，你的真情温暖了冷漠的人群，你的生命改变了我的生命。是你将生命舍下，让我明白真爱的代价，虽然人心充满诡诈，我知道你为我胜过他。虽然人心充满诡诈，我知道你为我胜过他。
以泪水浇灌，
以慈爱医治，
夫妻见证会，
我们的爱情故事。
只要微笑，只要原谅，有你爱的地方就是天堂。
今天分享见证的夫妻是深圳的吴弟兄跟马姊妹。
感谢，特别感谢。这一次呢，让我找到了，就是去你的方式了。原以为呢，我爱你就够了，这是一种很粗犷的爱。原来男人还可以学会很多细心的去爱他。然后来找到了什么呢？找到了知道怎么去你这个关系了。原来呢，爱他呢，可以呢，天天像谈恋爱一样的爱他。昨天呢，我们两个就开始倒垃圾了，一天一清。还有，我是感谢主，真的是给了一个最好的方式。那一清的那一刻啊，又回到了解放前，那个真的是很美啊，天天在谈恋爱。感谢主，也感谢朱牧师和朱师母，谢谢谢谢谢谢。
感谢祖母师师母，也感谢一直陪伴我们这么多年的孟弟兄。
感谢主，感谢主。
我看他坐在后面，我真的很感动。从教会开始，他一直在教会服侍我们，一起陪伴这么多年，他特别了解我们夫妻。当我们自己认为我们两个人很好的时候，他也知道我们的问题在里面，他就要师母跟我讲，让我们来参加夫妻宴。其实我是不想来的，我还一直在推辞，希望教会的弟兄姊妹来，他们都没有时间，那只有我们自己来。来了之后，我就发现，表面上我们两个人看去很恩爱，也是很恩爱，但是里面真的是有很多垃圾。其实那天我坐在旁边说我是坏的我，其实我也是弱的我。我喜欢他伤害了我，装作无所谓，我就沉在那里了，我没有一天一起。昨天我就开始倒垃圾了，昨天学了这个课程，我就晚上下课我说我今天我有一点垃圾我要倒，倒完了就好了。这么多年在婚姻中，我相互之间我们都受到了很多的伤害，我们的默认最清楚的。真的很感恩参加这一期夫妻营之后，我就想太蒙恩了，让我们的弟兄姊妹一起也能蒙这个恩。我们夫妻就说这个课程太好了，我们回去我们也要想办法让弟兄姊妹 让我们深圳的弟兄姊妹也能听到这个课程。谢谢，非常感谢在这里，谢谢大家的帮助。这是最开心的，就是认识了弟兄姊妹，一个大家庭，能互相帮助。谢谢大家，谢谢周牧师、师母，谢谢同工为我们付出的，还有接我们来的这些弟兄姐妹，谢谢，谢谢大家。
听完深圳的吴弟兄跟马姊妹的见证，非常受感动，我们在这里也同心合意的为他们献上祷告。亲爱的天父爱我们的主，我们谢谢你，你的爱是不离不弃的爱，你的爱永远不改变。感谢主，你带领吴弟兄和马姊妹来参加这一次的营会，在营会当中让他们看到他们是多么的软弱，多么的不足，也会常常的犯错。他们夫妻以为自己很恩爱，没有问题，可是你自己的圣灵在营会当中提醒他们，让他们明白自己没有办法靠自己付出爱，他们的内心也积攒了很多很多的垃圾，要对付这些苦毒埋怨。相信主耶稣，你在当中已经除掉他们心中的软弱，更新了他们的生命，也让他们学会彼此的饶恕。求主你继续的祝福这对夫妻，不单单让他们夫妻关系能够更新，也让他们回到自己的教会的时候能够帮到更多的夫妻，让所有的夫妻都能够回归于圣经，从耶稣基督你那里得到力量，来使我们的婚姻能够荣耀神。我们这样的同心合意的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所以在这里要谢谢每位听众朋友收听空中辅导夫妻营特辑的内容，如果你听了在当中有一些心得的话，鼓励你借着电邮、借着书信、借着电话告诉我们，让你的这样的一个回应吧，也能够激励更多更多的其他的听众。空中辅导也为听众朋友预备了一些有关于夫妻相处的光碟跟书，如果你有需要的话，你可以来信向我们说去。我们的通讯地址是香港九龙大有街1号10楼，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辅导 @良友.net， 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0-684-1051-2。素琴在这里再次的谢谢你收听今天的节目，明天同样的时间我们再见，愿神祝福您，再会。
我的心啊，你的默默无声，要专心等候神，我的救恩是从神而来，他是我的磐石，我的